我要为您朗读的是诗人陈家朗发表在华富上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诗之经》，读萧雨翔《滨海的远足》。《诗之经》，读萧雨翔《滨海的远足》。一、浑然的内在。雨翔的《滨海的远足》集合了近些年来发表在面书的诗作，因这些诗作都是长篇，比较没有机会发表在报刊上，因此他都直接发表在念书。每次只要雨翔在念书上一发诗，我便会立刻印出来读，唯有这样印刷出来阅读，才能保持我在阅读长诗时的专注。而雨翔诗令人惊叹的，也正是他那些长篇巨构的诗竟完全以浑然天成的样貌结构出来，这是一多么可怕可敬的现象。可怕在于公安派的读书性灵不拘格套，其实并非寻常语。实质对于正常人类，跳过格套，像跳过基本乐理直接写出浪漫派一样的音乐，并不是一件寻常事。思考布局从来都是写长诗时必要的东西，有如每一个段落之间的顺序、情节发展和意象上的呼应安排等等。像我自己就更加墨守点题、承接、伏笔、题字、印字、跌宕、反跌入题、实写、虚写、两散、点字，这些格套其实都是必须考虑的。公安派所讲的读书性灵，其实是给那些对格套非常纯熟的人看的，就像浪漫派打破古典派的成规，可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掌握古典派的作曲公式。记得以前我训练半马跑姿和练习课表从来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有些选手的跑姿常常是极其难以理解的，他们的训练也不均，却能依靠精神力就跑出非常夸张的成绩，但这始终是少数。然则这就是雨翔的长诗。就写长诗而言，当然最理智的做法是先跟从格套，慢慢数年之后，当技术已开始成熟，就可把格套掩藏的杳无痕迹，甚至届时当诗人把格套吸收进身体里，成为他的一部分，令他使用格套时根本就没有再使用格套，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雨翔却走另一条路，他是自然而然的吐出长诗的。读雨翔的诗，尤其是在《滨海的远足》里，读者会见到折叠之东自然吐出的段落，还有给弟弟终止依靠少量复沓，然后用大量真诚的用词演句，如你爱我，或者你恨我，斜线恨我吧，我想来推动。而在河的左岸慢跑，斜线看见水边，斜线久站的女人，斜线躺着一盘油彩，在画斜线一艘船。原先是不存在的斜线也慢慢浮现，其实也只是在正常不过的叙事。当然雨翔后来的确也把船象征化，以作为一个回荡的笔，可是这依然没有布局之机，甚至不只是就推动诗的篇幅而言，而是推动象征意义的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雨翔的真诚。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来最可怕、最可敬不过了，因为这种创作全无痕迹可寻，我知道它非常好，却无从在它那里提取出方法或创造的痕迹。用最古代的话语来说，即是巧夺天工了。雨翔以浑然的内在和真诚的用词演句吐纳长诗，这种浑然与真诚如 Fernando Pessoa 便属之。二、鲸吞生活以理一切片段的诗。就在前些日子，我一直思考一个写作上的问题，尤其是诗，可能是因为影响源头的缘故，我发现我们太容易就以一个非常特殊的境况起手开始写诗。这境况可能是一些情感的片语，如果一定要举例，即我们俗称的黑色诗或厌世诗属之，或者是起始自由一组意象群建立的情境，我们大部分纯用以意象建构的诗属之。由此我顿时发觉自己在书写时被困在了片段的情语以及一些意象经营的笼牢里。拓开一步说，就我对自身的反省，用意象情境数个意象片段或一些情语组织诗作当然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只能这样组织，那问题就大了，诗会由此不小心变成非常离地的东西，与自身的生命和生活割裂，然后我就只能勉强的说那是象征诗的空间，但实际情况却是诗人自身的意念被囚禁在固定的样式里， 那不是在使用套式，而是被套式拖着走。诗人由此无法以诗来处理，甚至是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实实在在的人生。这是应该要避免的。如果米尔说，就人生而言，只有人能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自由，这件事是可贵的。而宇翔的诗一举推破这困境。这种推破困境的面貌在滨海的远足里随处可见，如折叠之冬、将打雪仗、嘎格柔、卖艺人扯铃、同学报告、编程等等的生活片段，活生生鲸吞进诗里。其他如七星山里雪公路上杂讯、租来的丰田 Yaris、 Yaris 上坡速度5公里、香亭一整首、给弟弟中在淡水牵着笨种摩托车的人、大肚子的妈妈、投币的摇摇马等，和黄灿然去萨利亚整首、纯元里的报告场景、起心的蜜蜂。最要注意的是，宇翔时非单单把生活誊抄进来而已，而是把生活片段当作诗篇的起始点、诗行的推动机关，甚至是诗的指向和有机组成，使生活片段就是意象本身，有时就是诗本身。宇翔直接诗化生活，那些被诗化的生活，即是值得的生活，无论苦乐，诗人带我看过很多值得珍惜的。诗是可以处理真实的，尤其是一个真诚的诗人，最有能力不遮不掩地处理真实。如同宇翔在与诗集同名诗作《滨海的远足》里，其实还有很多散落在各诗作里，光明正大地以仰慕的眼词说着话。其实，我自以为诗人之所以是光辉的，是因为他勇于接收整座文学史，然后将历史中的一切收拢在自己身上，像生物一样，带着整座时间不断进化。宇翔真诚地面对影响，不因害怕模仿而逃避，终把影响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一如杜甫、李白皆脱胎于文选，一如生物脱胎于原始，宇翔以真诚除魅影响的焦虑。而这里岔出去说一下，我认为作品和人还是应该一起看的，若作者没有尽全力完善自己，不一定要完美，他的诗会好的，但终究是遮遮掩掩，有时不惜造作，终究只是在逃避自身。虽然有的优秀诗人虽并未像宇翔在诗里处理太多生活的片段，但他们却是从固有的诗的架势里，请恕我这样比喻，突破架势的操控，当他们将架势变成自己的血肉，致使架势再不能困住他的意念，而是使意念驱使架势，使读者虽看见诗人使用架势，却因架势太过自然，那种架势的辨认遂被消除了，这也是完全可能的，维持有天分与无尽的努力的诗人能为之。前阵子去故宫看《赤壁赋》，如果我们看一些古著，便会发现其实《赤壁赋》是《诗经》《楚辞》《对答体》《游仙素材》以及各种词章法的组合。可是，即便苏轼在组合，他组合出来的东西却完全是他的血肉，让人觉得何其自然，撼人的心。其实，我们现代也不乏这些诗人。即便如此，宇翔以《诗经》吞生活的启发，亦是不容忽视的。